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雅各书是一卷我们叫很实用的书，因为在里面提到了很多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所以雅各书有些人说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所记载的登山宝训里面所提到的很相似，也有人说它就好像是一本我们叫基督徒的手册一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基督徒，怎么样从我们的行为里面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让人家从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看见我们背后爱我们创造的上帝。所以很多教会也把雅各书是一段一段的去和弟兄姐妹分享，今天没有这个机会，只可以抽其中一段。这段应该是我们是很认识的，在你在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肯定你听过有传道人说过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仅带段是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章的十二节做结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结构。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这段，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言语的破坏能力，我们的言语的破坏能力。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是说了什么？我们快点就翻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提到人去批评人、论断。那一开始说到我们说话有多大的破坏能力，最后说到我们批评论断，那中间是什么的讨论呢？中间从十三节到第四章十二节这段，整段所提到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纷争、攻击、斗争。所以整个段落让我们看见就是人关系的破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人的言语，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很多时候就成为了，我们的口很多时候就成为了人和人之间的破口，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破坏。所以雅各就从这段的经文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小心，小心我们的口。因为言语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另外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产生的矛盾是源于人的口所说的话，好像是说长道短、恶意的毁谤、不暴露的话。所以雅各就是很在这提醒我们，我们也很小心我们所说的话。这段我们看见也是它有三方面的教训。一就是言语是有很大的力量的，言语是有力量的，不是这么说了就算了，很多时候我们中文说我说过就算了，算了，我说了就算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了我就忘记了，我不理了。但其实言语不是那么简单的，在我中国古典的文学里面，《论语·子路篇》里面说了一句话，就是一言兴邦，一言上邦。一句话可以令到一个国家兴起来，也可以令到国家就是丧失他的主权。所以我们看见言语的力量很大。这雅各他用了三个比喻，那我们看这三个比喻有个特色，这是什么样的特色呢？这是小可大，小可大的比喻。雅各这样做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小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因为它太小了，我不理了，但其实它所带来的影响可以是很大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么大的对比，就让他的读者看清楚，不要忽略了小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的舌头是很小的，在我们身体里面，但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看看它的对比啊，这三个很大的大和小的对比。那大就是马，马大不大？马可以很大的，最主要就是马的力量是很大。啊，现在我们怎么样去量度一个机器的一个动力的单位？我们是用什么？啊，马力是以前的，就是带动的年代了，就是 imperial system 就用马力就知道嘛 ，horsepower。啊，以前澳大利亚是 horsepower， 但现在不是用，现在用什么 kilowatt？ 啊 ，kilowatt 用不同了。但马力啊，为什么以前那些人就用什么 horsepower？来去奠定一个机器的有多大的能力，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马是很大的力量的，所以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基本上就告诉我们有多大的力量。那时候，当雅各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很清楚马的力量是很大。啊，怎么样可以控制一匹马？你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才控制，可以控制它，对吗？啊，可能有一匹马要很多人把它拉下来，但雅各说不是，只要个很小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指环，就可以把它控制了。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知道的，指环有多大？要看看手，就是这么小。那马是多大？很大。这么小的指环，可以把一匹这么大的马，可以把它束缚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小的东西，也不要小看我们这说说话，轻轻地说一些话，啊，在人背后说一点点的是非，影响不太大，不是，影响可以很大的。另外他用一个另外第二个比喻，他用就是走船，船是很大，而怎么样个空气的船，这么大的船，基本上很小的一个舵，很小了，啊，在建国的时候大概是这么大，就可以控制一个很大，可能是像 Titanic 一样这么大的一个手船。然后最后他用的比喻就是火，一点小火，点着最大的森林啊。这个在你2003年在堪培拉，你应该知道当年的大火有多大。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有多大，很小的，啊，我今天早上我就去 Google 一下，看看最初开始是怎么样开始的。2003年的大火啊，当时我刚搬来堪培拉，所以一听到的大火，然后就开始的路就开始封了，不让我们到外面去，啊，在封以前我们就走跑了，跑回水里去。但当时啊，整个堪培拉，他烧了500个房子，死了4个人，有400多人受伤，然后有70% 啊，70%的，我们的树林，啊，和野外的地方全烧，所以是个很大的火。但开始的时候，然后在最初开始的时候，这天气是很热，已经去了大概是40多度，然后就开启了两个很小的火头，很小，在从南边开启两个很小的火头，啊，但那个很小的火头最后把整个堪培拉70%的森林烧光，所以一点点很小的火就把最大的啊，他这儿说这是最大的树林，也可以把它烧尽。所以雅各这样说，第一理由解释是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这小的东西，也不要小看我们的舌头，因为它所带来的力量是很大，特别是破坏的力量是很大的。这所说的生命的轮子是什么意思？生命的轮子的意思就是人的一生的过程，这是我们仅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很容易就受到舌头一样这么小的火焰所破坏，影响我们的一生，从此到最后。这个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雅各说是从地狱来的， 谁是地狱的老板啊？撒旦。原来这个舌头的破坏力量是从撒旦来的，它可以破坏人的一生啊！你说雅各，你是不是有一些夸张啊？说几句话可以影响人一生吗？有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啊，我认为她是个很成功的人，我认为她很聪明的人啊。他念了很多个硕士的学位，大概是4个5个硕士学位在澳大利亚，然后他翘过了60岁才念完，再念一个博士的学位，也念完了。我常说，在我60岁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念，我不是，啊，因为当他念完了博士学位，但他常常说，我是很笨的，我是很蠢的。我说你念这么多书啊，另外就是工作和事务上面这么成功，你说你是很笨，那么我就是笨笨，你说你很蠢，我是蠢蠢的。他说不是，我真是很笨。另外我看见他在他的有一些表现方面呢、啊，我感觉是不太我就不说他不正常，但是就像他这样的背景的人不会这样表现，他表现就是他很希望人家的赞赏的、啊、很需要掌声。但我说你已经很成功了，他做生意的成功，侍奉有成功，念书有成功，为什么你是这样呢、啊、我觉得很熟，然后慢慢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自己是那么笨那么蠢，那么需要其他人的称赞，其他人的 reinforcement，其他人的说你真是行的，你可以的，我常常就是鼓励他，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但他真是可以做出来的。原来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啊，他是个很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里面长大啊，所以在很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长大的时候，女性是没有，女儿是没有地位的啊，他的哥哥弟弟是不用做什么家务的，全都是他做。然后他妈妈常常对他说一句话，说你没有用，你很蠢，你很笨，从小就这样跟他说。然后就他念完中学的时候，他就不要念书了，不要念书去了，你快去嫁人算了。当年他16岁，他妈妈要他去嫁，他就跑了。他现在60多岁。小的时候他妈妈所对他说的一些话，到他60多岁还是影响他的人生。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在我的标准里面，他已经不是光是我的标准，一般人的标准他已经很成功啊，做生意、侍奉、念书，人都很成功。但他很是认为他自己很笨。弟兄姐妹，人的言语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小心啊，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啊，不要说笑的，是你没有用的，也不要对他们说啊，你看你也讲得不漂亮了 啊，你说你不好了。他很小的时候说这些话，你不知道到他60岁还是影响他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怎么样看小孩，和小孩谈话，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这个问题是很大。那我不知道，我看看现在是年轻的弟兄姐妹比较多，你们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你们可能你们成长的背景，你们是小霸王啊，家里面的一个孩子。但我们的那代不是的，我们很多孩子啊，然后我们的父母从来不会亲善我们的，只会骂我们。我们是这背景长大的啊，很多人是这背景长大的。但慢慢我们就被这些说话影响，我们要认为我们不好，认为我们是很蠢，认为我们是很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不光是要对小孩我们说话要小心，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很小心。我们现在说的是鼓励啊，帮助他们成长的话，还是要破坏他们一生的话啊，不要小看我们一句话，一句话的影响是很大很大。谁说的？雅各说的。然后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 第二方面，雅各说：“谁能无过？”第二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那完全的人在圣经里面出现不太多，我们只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只提过一个人是完全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全的人。旧约里面有几个也用了这个话，就好像约伯，约伯，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另外就是也用了同一个字形容另外一个人，就是挪亚。挪亚在他的世代里面也是完全的人。那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两段所说的就是一个文学的手法，他不光是说出一个现实，就是约伯没有犯罪，所以他是完全的；挪亚没有犯罪，他是完全的。那后来我们知道不是了，对吗？挪亚他喝醉酒的时候，他做出这些事情了啊，不太好。约伯他也有他的不完美的地方，他怎么不完美？他怎么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情发生，看不见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能力，所以他不是完全的人。在圣经的标准里面他不是完全，但为什么当时是用这个字旧约圣经去形容他们？主要就是一个文学的手法，让他们和其他人做个比较。当时的人在东方的人里面啊，约伯已经是最好了，他这就完美了，但他不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美。挪亚在他所生存的环境他已经是最好的了，每个人是很差的，他算是最好的了啊，是这样的意思啊。但圣经新约里面比雅各所说的没有过失就是完全的人，其实他基本上后面就说很少人可以做到，更加可能他里面再强调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言语上面没有过失的，是不是？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言语里面我们有没有过失？只要你感觉你是没有过失的时候，完了这个时间你要来找找我，可能你对自己的认识不太清楚啊。这让我们看见，就是雅各是一个我们叫一个很实际的人啊。他知道我们是做不了，他知道我们在我的言语里面我们有问题，所以他第七节他这样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可以制服的，也都已经被制服了，唯独什么人还不能制服了？就是舌头。他说得很清楚，很好。然后他说是不只是的恶物，门的害死人的毒气，没有个人可以完全的控制我们的舌头。当我们有愤怒的时候，当我们不随意的时候，不在意的时候，有时说话就出来了。而这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和我是不是完美的人？你和我很多时候也从我们的言语里面发出的一些攻击的破坏的力量啊，这个我改变不了。但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只可以依靠上帝帮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尽量做好，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了耶稣我就什么也不会做得好，我一定是一个好人，我说话一定是造就人的，不会是咒诅和破坏人的。雅各说不是，假如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个完全的人。但我们是不是完全？我们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要依靠上帝。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只可以凭着上帝的恩典每天的改进。那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我们叫一个旅行，一个 journey， 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 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像，希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当我们走完了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重要。所以我们要看自己看到合乎中道，啊，这是重要的。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完美的，就是从这个观点里面，我们就要明白，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伴侣，他不是完美的。只要你要寻求一个完美的伴侣的时候，啊，不好意思，我想你这一定失败的，他一定不完美，因为他是个人呢，啊。但最怕就是你还没有结婚以前没有发现他不完美，他结了婚以后才发现他完美的时候，这怎么办？广东人有一句话，因误会来结合，因了解而分开，那就不好了。所以最好就是啊 ，you know what you get。所以结婚以前你知道他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去相处的人，那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慢慢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但只要你对他来，你看他就是有一个不太太 romantic 的想法的时候，最后你看他不是这样的时候，啊，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很温柔善良，结了婚以后变了一个，不是不讲了，啊，那当我们这人不完美的时候，让我们更看自己清楚，更看其他人清楚，那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出问题。啊，我在教会四十多年，我看见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出现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意和没有无意当中言语伤害了其他人。我看了很多，这些言语的伤害很多时候成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啊，被人说这话伤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反应，啊，一个就是把这些话藏在心里面，我们叫 internalize， 放在里面的时候，你的伤害往里面走的时候，你变成了什么样？就变成了很忧郁，啊，然后也要改变了你自己看自己的看法，你真是信了其他人所说的，你真是那么差。那另外你受的伤害还有一个不是往内里面去的时候，你就往外面去啊，就是 explosive， 就不是 internalize， 是往外面去的时候，你变成了什么？你变成了很愤怒，很攻击能力是越来越大，彼此的伤害。所以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出在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其实教会里面侍奉，很多人很愿意侍奉，但我要看见很多人侍奉的一段时间就不去侍奉，不是因为侍奉的时候太辛苦了啊，乃是在侍奉里面受了伤害，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他宁愿不侍奉。所以人和人的关系是很重要，也人和人的关系语言的破坏是很大，特别我们感觉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特别难相处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希望你们没有。但我以前在我的教会里面就有几个就是很难相处的，真是很难相处的，你讲他不听，很顽固，他二人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另外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常常就说不是的，是这样，不是的，是这样，我最怕人常常说我不是啊，心里面很不顺的啊，这是什么你提出来的他要反对啊，他有他的意见，然后你可能很逻辑的很理性的去讨论的时候他不听，他就是坚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有。另外也是人家小小的东西就变成了很愤怒的，甚至是暴怒的，我啊，可能说一句话他不听的时候啊，突然间他就念就红了啊，然后就说很开心啊。我以前教会是有这样的人啊，我就认为他们是比较有点怪怪的，但几乎很多教会也有这样的人，很难相处的。你怎么样和这些人相处呢？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 再过了。好，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他提到这样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再过，就是，好，保罗是这样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的时候，有嫌隙的时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怎么饶恕你们，你们怎么饶恕人？其实他提到，当人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产生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两个，第一就是包容，第一是饶恕。那包容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不认识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包容他。前面雅各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在我们言语上我们是完美的。在我们认识这个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可以包容。有人说话伤害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包容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不完美的，就好像我一样，他说出来的话不一定是从他不一定是有心去伤害我的，就是他不完美，所以他就出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包容。我给包容一个定义，包容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约束你对怪异和困难的人的自然反应。啊，你再听我说一次，包容的意思就约束你自己，不是约束那个伤害你的人。那个人也改变不了的，很多时候啊，你要包容他，你要改变自己，你要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什么叫自然反应？你看见一个人这样伤害你的自然反应是什么？两个反应，第一就是跑开，对吗？我不理你。第二个反应是什么？攻击，我就打你。我们叫 flight and fight， 一次就跑开，一次就打。但保罗说，也不是要你去跑开，也不是要你去打，要你什么？控制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这些反应，反而去包容他。这包容是基于我们知道他不完美，好像我不完美。那当你说你这样包容，是不是去纵容他们呢？不是去纵容他们，乃是努力的去控制你自己。第一，让自己不要发怒。在你自己发怒的时候怎么办？你口所出的一样是破坏能力很大。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包容对方，让自己不动怒，不因为言语犯罪。我们也很容易在言语里面犯罪啊，特别是最亲密的人，我们常常言语犯罪。你想一想，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常常的言语犯罪。我们想一想呢，你叫你的太太，你叫你的丈夫帮你做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说 please？ 哎，拿本书给我。你为什么还不能到不预备好啊？我们要走了。你看小孩又出问题了，你管教他不好，是不是常常的出现？所以当我们很明白人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去包容。包容就是控制自己的反应，不是去改变其他人。这不是一个纵容，乃是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处理问题，是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效果是很大，特别是人际的关系。因为保罗就说，这个包容是源于饶恕，没有饶恕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包容。其他人伤害我们是个事实，啊，你不要说啊，没有啊，没事没事，那口里面说没事，心里面就很有事，啊，我们也承认其他人所说的话，破坏的话，对我们是有伤害。但我们要尝试去饶恕。保罗说，这个饶恕就好像我们的主去饶恕我们一样。而我们的主饶恕我们是怎么样饶恕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恶，也没有条件的，就是这样饶恕我们。那这饶恕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就是施血，白白的给，取消债务的意思，谢罪宽恕的意思。啊，主就是这样描述我们。这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同样的去描述其他人。按理由，其他人伤害我们，以公平的原则，你伤害我，我就伤害你，对吗？对吗？你不肯说对了，因为你是基督徒嘛，打你左边面，右边面给他打，那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中国人怎么说？君子报仇，十年立王。犹太人也是一样，希伯来的传统是什么？以牙还还眼，以牙还眼，而这是公平，对不对？是不是公平啊？你打我，我就打回你，这是公平。人就是在这个公平的原则，是彼此的对待，后果是怎么样？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啊！但保罗提出另外一个从主里面得到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包容和饶恕，是白白的，在公平的原则底下不公平的。那你说啊，不公平？为什么保罗要我们不公平啊？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主对我们也是不公平。我们犯了罪的时候，罪的工价是什么？死。但我们现在不用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代替了我们，这是公平吗？公平吗？不公平。所以保罗就说，我们用这个不公平的原则来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很难相处的人。啊，他说话，通常他说话，他要跑到你的面前，大概离你大概就是这么近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口水喷到我的面上，但他一定要说到跑得很近才跟你说话。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以前做警察的。他真是做警察的，所以我常常感觉我和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和这个一个警察和一个贼在谈话一样，因为他一定我得往后面推，他要往前面去。啊，另外他不听人家说话的，在小组查经里面，只有他说不，他不是查经，他是说经，他说给你听。啊，你有什么想提出意见的时候，他就开始很不开心的说：“你说。啊”另外就是他常常在我们的会友代会里面呢，就好像你们也有家会的，就是提这个问题的讨论呢，他一定不能让他站起来，要是站起来他不坐下，啊，他不停的讲，啊，他讲的不一定是和他的议题有关系的，但他这有东西要讲出来，他一定很多东西讲出来，他心里面很多苦毒，啊，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受过很多人的欺负。啊，然后他做警察的时候，他是很尽职的人，所以在当时的香港，很尽职的警察就一定受很多的苦，啊，通常呢，做得很好的警察就是不太尽职的，啊，这个是一个香港一个美好的传统，啊，所以他里面很多苦徒，他信了耶稣以后也是一样。我最记得有一次啊，当时我是传道人，他突然间他不往教会去，啊，他几个星期不去。那通常第一个星期不去，我会打电话去问什么问题。他不理我，他叫他的太太和我谈，啊，他太太说他不舒服，我不爽。第二星期也不来了，啊，当然我就知道一定是有这问题了，啊，但我不知道问题是在什么人身上，啊，在第三个星期我去找他，我也去，我探访的时候，他骂我。他说：“你做的东西不合圣经，不合真理。我就说，这样骂我的时候，突然间我里面就我自己也不太高兴。你什么也不说，就是这样骂我呢。然后他就告诉我有一件事情，然后事情就是他和我的看法不同，但肯定不是真理的问题啊，只是这做事情的手法 啊，其实很简单，这是 有一些特别感恩的奉献啊，我登出来，就好像你们一样啊，你们登出来的对吗？你们登出来的啊，我登出来，他说我不合圣经的传统啊，不对，但我只认为那不是不合真理，可能他认为是真理了，我不认为是真理，就我认为这是不同的做法啊，但他一开始就说我错，然后他说在神学上你是错的。啊，这个就是 step on my toe。为什么我这样说啊？我横竖我还是扎扎实实的念了五六年的神学，你一年都没念过，你说我的神学有问题吗？我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啊，我就有个感觉你是挑战了我的专业的水平。我是说实话，我心里面很不高兴啊啊！我当时师母不在，他在谁就把我拦下来了。那我可能就面了孔得很厉害，我自己也面了孔啊！你现在是挑战我的专业的水平啊！然后他就开始提出了圣经的理由，肯定了，他提出圣经的理由就是我们叫 cut and paste， 这是拿出了一个不是这个解释，就放在的辩论了，常常有这个事情出现的嘛啊！你看见，就好像耶稣说啊，你的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是人家的，啊，但你要看整个 context 还是怎么样。他越和我讲，我就开始我辩护了，我就开始辩护，我就看圣经不是这样说。那他就感觉啊，你就挑战我对圣经的知识，你是什么人？啊，就开始那个越来越热烈了哈，啊。当时我比较年轻啊，十多年前啊。我比较年轻啊，我很容易就可能辩论，但慢慢的时候就越来越，我们大家彼此越来越担心啊。突然间，我就感觉，我心里面感觉就是你已经输了给我，你已经没有理由了，你已经乱来了，我已经赢了。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已经，啊，当时我比较年轻，说话比较快，也说话比较没有想过就出来，所以很快我就感觉他已经是没有可辩论的余地。那突然间，我心里面圣灵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你真是赢了吗？你真是赢了吗？你输了这个弟兄。你作为了传道人，你输了一个弟兄。我听见我心里面是很，里面很多很惭愧。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来探访他，我来照顾我的弟兄。但现在我做什么？我言语上面我去破坏他。真理是在我这方面。到今天我认为我是对的啊，我以为是他是错的，但我做了是什么？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心里面很难过，然后我就说，我们不要暂时不要讨论，对不起，我说话是比较重，我先向他道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开始哭，也差不多70岁，做了几十年警察，一个硬汉，他开始哭。我上圣灵也在感动他，然后他把心里面有些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其实完全和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他心里面存了很多东西，越来越多。突然间，他找到一个他可以很正义的提出来要争辩的，他就。所有情绪出来，但我又没有经验啊，我又可能大的辩论啊，认为我自己好像保罗在亚留巴谷一样，但我想不到，我只是不断的去伤害这个弟兄。作为一个牧者，我应该是牧养他的，不然我要教导他真理。但在那个情况底下，我认为我已经很血气，我不是去教导他，我乃是要胜过他，因为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我赢了。而这个 经验，我今天还记得。什么叫包容？包容就是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你是不讲理的，我知道你是没有道理的，我知道你是错的，但我要控制我自己，不在我言语上面犯罪。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我们要凭上帝的恩典才可以做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赢了一个弟兄。我不这样做的时候，我赢了 一场的辩论，但我相信他以后不来教会。谁把他赶走了？你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问题，但可能是我把他赶走。他到今天还是我的很好的弟兄，啊，但固然他还是要更像主耶稣基督。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一定把他赖在一旁，啊，就开始告诉我很多教会不好的事，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侍奉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些人是伤害了我们，可能有些人是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想一想，停一停，我们是赢了一个辩论，赢了一个侍奉，是不是输了一个弟兄，输了一个姊妹？在是这样的时候，请我们小心，我们要怎么样包容、接纳、饶恕。最后一方面，我们的言语就好像我们的心一样，反映了我们心里面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了一个很大的矛盾，那个比喻，这个矛盾就是一个泉源里面怎么样可以出甜的水，啊，可以出苦的水，啊，可不可以，啊，基本上不可能的。但我们的口就是这样，我们的口里面出的一些赞美上帝的话是甜的，但也出了一些咒作呢，上帝形象所做成的人是苦的。怎么样一个泉源里面就出甜的出苦的了，是很荒谬不合逻辑的。但问题虽然是荒谬，虽然是不合逻辑，但是是事实，这是我们每天所经验的。所以雅各在十二节说得很清楚，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十二节就是说，无花果树不可能出橄榄，不可能出葡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无花果树的生命本质就是应该是出无花果的。同样，这是我们的人的本质是什么样的本质？只要我们里面的本质是甜的，我们口里面吃的就是甜的赞美上帝话，但我们里面的本质是苦的，我们吃的话就是咒诅的话。啊，这是十二节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口里面所说的话，这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言为心生。所以一些人口里面常常出的是苦毒、咒诅、愤怒、误会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内心是充满了耻恶和不解。就算有时候他口里面可能说一些赞美的话，但这些赞美的话不一定是真诚的。但在我里面是有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们自然在我们言语里面这些表现出来，是从心开始。所以我们第一不是要改变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改变什么？是我们的心。啊，这有个笑话，就是说以前有个人他说话是不太好听的，啊，所以有一次他去看一个出生婴孩的家庭的时候，啊，他的太太就跟他说，那你去到人家的家里不要说什么话，一句也不要说。他真是去了，你听过这个笑话吗？他真是去了，他这整个时间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啊，人家这感觉很奇怪，就问他，他走的时候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说，那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说，以后你哪个小孩死了，不是我的责任。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所以为什么他最后也说这一句话？那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本质又是什么样的本质？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创世纪第三章以前是好的， 创世纪以后第三章以后就是什么不好，我们有不好的本质，但耶稣基督请求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本质是现在在改变，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是不好的，好的在，那这是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我们有上帝美善的本质在里面，但我们也有我们人类的罪性的本质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雅各要我们做什么呢？就要我们好好的把上帝美善神圣的部分好好的栽培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口，不是第一步，乃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从我们内心开始，只要我们有美善的内心，有喜乐的内心，有平安的耐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口里面出了一些能赞美上帝造作人的话，就好像十七节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滋味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在这一节里面出现有三次的是一个字，和平。和平的意思是什么啊？和平的意思在旧约传统就是一个字 shalom， 和平。这 shalom 的意思不是平平安安无灾无难，不是这意思的。旧约的传统 shalom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 和谐的状况。这个和谐的状况不光是我们的环境，也是我们内心，最主要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和谐，我们和人之间的和谐，我们和所创造之物的和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 shalom 和平在旧约传统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很冷。它的希伯来文是 Yerushalayim， Salam 和 Shalom 很相似的意思。所以耶路撒冷的意思，在你问所有以色列人，他告诉你这是和平之城的意思。Yerushalayim 这是和平之城，这是个和谐的状态，和上帝和谐，人和谐，和自己和谐，和所有创造之物和谐。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个内在的和平，内在的 shalom。 当我们里面充满了上帝所赐予从上来的上帝所赐予的和平平安的时候，我们自然从我们的口里面就发出甜的水。所以雅各告诉我们，雅各是一个我们叫很 pragmatic， 很实际的说，我们要先从我们内心去开始改变，让我们里面去改变的时候，自然的我们口里面说出的，这是造就人赞美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生活在教会里面，一起的侍奉，一起的去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的使命。在 Campbell 这地方成为他中心的见证人，我们相处当中一定可能有很多我们需要磨合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小的矛盾我们要处理，可能在我们过往的侍奉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伤害。今天让雅各的说话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口所带出的言语可能有很大的破坏能力。我们也要清楚明白的，就是我们不是完全的人，就好像其他人一样。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凭着我们的包容和饶恕，然后最重要的，一切从心里面开始，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和平底下，在他的平安底下被塑造成为一个和平平安的人。那么我们口里面所说的这是赞美造就人的话。请我低头，我同心的祷告。 那么天父愿你的 话语可你圣灵的感动传到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里面的本质，让我们从你所来的美善一切的完全能够胜过我们人的罪性，好叫我们的群体在你的面前，在这地方成为了一个和平的群体，愿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了很多我们所接触的人生命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